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在这里继续给大家带来有关于疫情还有我们湾区加州本地啊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呢，来关心一下前一阵子一直让大家非常头疼的这个测试的问题啊，就是COVID-19 的病毒测试的问题，无论是去排队还是去网上买这个测试盒都非常的难啊。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孩子们开学的一些压力逐渐得到缓解，然后各级政府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措施嘛，现在有一些好转哈，不过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头疼。那怎么办呢？今天拜登政府啊，他是有宣布了一个关于他之前承诺的，说要给大家发送免费的这个新冠测试盒的啊一个进展啊。那么就是说从1月19日开始哈，大家可以免费的去就是联邦政府设置的一个网站上去输入您的名字住址就可以寄到家里了啊。那么这个网站呢叫做 covidtests.gov， covid 就是 covid tests tests.gov。 那么从1月19日起，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下单啊，虽然说是下单但是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家庭最多可以领4套啊免费的这个 COVID-19 的快筛试剂盒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也不用付运费什么的啦，就是完全免费的，您就留下您的姓名然后地址的话就可以领取了哈。那白宫方面是说呢，一般在这个网站上去注册索要这个免费测试盒的家庭呢，一般在7到12天之内就能收到了，也就是说您19日去下单注册，那么到1月底就能拿到这个快筛试剂哈。所以呢到时候这个消息也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然后这样的一个快筛测试盒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联邦政府提供的免费领取的网站上呢去进行一个填写哈，领取。那么除此之外，这个白宫他前两天也承诺说啊，就是说每个月会免费提供给500万套这个快筛还有 PCR 核酸检测的试剂给 K-12年级的公立学校，那也是为了保障学校不要缺哈。前一阵子我们湾区这些公校有些家长很仓促哈，就是收到学校的通知，学校通知晚了，然后测不着，甚至孩子们都上不了学，那这样的情况就非常的尴尬哈。加州的州长啊，还有政府也都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指责和批评哈。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情况在逐渐的好转。那拜登政府他是想说一共他们是要买5亿份啊，5亿份的这个快筛盒免费提供给美国的居民，所以就分享给大家1月19日开始到这个 covidtests.gov 这个网站上哈，大家可以注册领取。好，但是谈到这个检测啊，很多时候不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但也许有些朋友比较忙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好多人觉得说，哎，我如果突然有一天在 Walgreens 或者是Walmart 有看到这个快筛盒，那我就多买一点哈，因为现在确实用的比较多哈。但是呢，其实这个快筛盒它是有叫做保质期的啊，因为它的这个试剂它是需要跟我们的体液啊，就是去进行一个就是化学反应哈，然后来检测我们是否有感染嘛。那么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啊。那这两天呢，也有很多媒体就报道哈，包括南加大的一个药学院教授，还有加州药剂师协会的主席啊，那他叫做 Richard Tong 啊，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还特意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提醒大家说要检查好这个新冠测试盒的，就是它的保质期。那如果您之前可能出于不了解的状况哈，买了很多，那现在就是要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哈。然后过期的话，当然它就不能准确的反映出这个测试的结果了。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也因为它是有一定保质期的，其实官方也好，还有各种卫生专家也好，不建议我们去囤积哈。一方面囤积过多，我们自己没用到，需要的人可能他也买不到了。那再一个就是 它也不适合放很久嘛。那当然因为之前特别缺少这个试剂盒， FDA 有延长过一些品牌的测试盒的保质期哈。那么大家可以去您买的这个测试盒的官网上去查看一下，或者打那个商品上的客服电话问一下是不是有被延长哈。那么现在专家们就建议说呢，就是如果您的试剂盒有稍微过期一两个月就比较近的话呢，您还是可以去 check 一下它是不是有被延期，那更进一步的就是以后就别再囤积了哈，然后并且注意它的保质期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这个疫情啊，就是最近几天消息还蛮多的哈。那之前美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个疫情呢，有要求说就是拜登政府啊，在这个OSHA 方面，就是专门管理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联邦部门哈，他们有曾经要求说要百人以上的这个企业呢实施对于员工的强制接种疫苗的一个命令啊。那么这个问题一经推出，争议非常的大，然后各方的这种就是不同观点方面的这种辩驳哈，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因为工作场所是很多人会聚集在一起的，那打了疫苗会有助于这个减缓这个疫情的传播啊，更好的控制疫情。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包括很多商业的团体、企业的联合会，就说这样会给企业增加很大的一个负担。那还有一些就是坚定的宪法维护者们呢，认为这根本就是侵犯了就是选民啊、公民的这种宪法自主的医疗选择权等等啊，反正争论非常的多，诉讼呢在全国各地也是四起啊，就是很多地方包括一些个人啊、团体啊、商业协会啊都有 file 不同的诉讼。昨天这个案子是打到之前就打到最高法院，昨天最高法院是有就是正式公布他们的一个讨论判决结果，就是说要联邦政府呢暂停这样的一个要求私企强制接种疫苗的命令哈。那我们在其他节目时段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哈，就不再重复或者是详细的多说了哈。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些大法官们哈做最终裁决的时候就认为说，这个联邦政府这个作为政府机关单位其实并没有被国会和宪法赋予一个做这样的权利，做这样事情的一个权利哈，就是那就回到之前很多这个诉讼提起的啊一些这个控诉方就认为说是联邦政府的越权行为嘛。那现在这个事情这个定就算是定案了嘛，那关键在于这些企业们啊，我们你我他大家工作的这些企业们到底决定怎么样去做。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各大企业的一些反应哈。那么比如说这个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呢，这个 Target 啊他就回应的比较 typical 了，他说我们就要去评估一下哈，看看怎么做好，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那是但是像这个 Google 呢，像他们呢就是有说告诉所有的回到这个办公室的啊这些这个员工呢，就说你必须要每周进行一个 COVID test 啊。那因为就是因应这种就是 Omicron 变种病毒它的这种传播，导致现有的疫苗的防疫力呢是大幅的下降啊。之前有这个数据说只有效率只有防止它感染的有效率是只有30%左右啊。但是呢很多医学专家还是一再提醒和强调，就是接种了疫苗之后还是可以有效的防止人们得重症的这样的几率哈。那不管怎么样呢， Google 是有昨天在他的这个一个 email 中啊给他的员工啊，他们 Google 有内部叫 Chief Health Officer 哈，然后他叫 Karen DeSavo， 那他就写信给全公司，那这个信后来就被媒体得到了嘛，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啊这样的我们 local 大科技公司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做法。那还有一些呢像是GE 就是通用汽车哈，通用电子啊，那他们呢就说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下来了，那他们也就是 follow， 就是不会在他们的企业中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强制疫苗令或者是让员工测试的这样的命令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商业的联合会哈，就美国最大有一个零售贸易组织叫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National Retail Foundation 啊 NRF， 那他们呢是认为说就比较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干涉了员工个人的私人的医疗的决定， 那还有就是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负责人哈，就是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那他们认为说其实现在小企业压力蛮大的哈，那如果政府过多的这种限制，他们势必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资源金钱去执行嘛，那其实也都是为他们的这种运营带来一些更多的压力。反正这是各方的一些反应和观点哈，但是最终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说其实第一，我们也要了解我们所工作从事的这个企业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那再一个就是结合着我们自身健康安全的考虑从您的这个出发点哈，看怎么样做是一个最安全的对您健康和家庭最好的一个选择了。那这个就是争议已久的哈，讨论也非常多的关于这个联邦政府强制企业疫苗令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有了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么其实谈到这个疫情也是对于经济上面的影响啊，很多个人呢受到了一些打击哈。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加州它还有陆陆续续一些就是对于受困的啊，就是经济方面比较就是拮据的一些家庭租户方面，他们会有推出新的一些立法，想要在这个对租户方面给出更多的就是保障和补偿。那么怎么样去这个做呢？加州的参议员哈，叫做 Steve Glazer， 他们呢是提交了一个 SB 843号法案啊，这是刚刚提交的，就是说要把单个申请人的，就是如果你是租户还在租房子的话呢，会给予一定的税收抵免。那么这个税收抵免呢，是考虑到说因为大家刚经历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 pandemic， 同时呢美国也在承担着近40年来啊这个最高的一个通货膨胀的这样的情况，其实都给大家的经济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呢在这个就是提案人看来，他觉得加州的这些租户们他们的经济压力可能是更高的哈，所以呢就说如果是租户单身的话，然后收入不超过43500，那么就联合报税，比如说夫妻收入不超过87000，就有资格申请就是以租户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税收抵免。那么税收抵免原本哈就是个人申请人税收抵免只有60块钱，现在增加到500美金。然后如果这个法案真正通过的话，一些单亲的家庭哈，或者是就是夫妻双方报税的话，最多能获得1000美金的税务抵免。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加州最新提出来的一个提案吧。当然刚刚提出，现在接下来在议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哈。如果有什么样的进展呢，也会报告给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表现，还有更多关于我们美国加州的消息。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欢迎大家回来。那刚才休息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也听到了哈，我们希望之声和大华九九超市联合举办的这个佳节购物乐逍遥活动呢，正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为了把这个过年的氛围哈，还有一些礼品更好的带给大家，送给大家，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哈。那抽奖的方式现在也就是非常的简化了哈，那您就是发一个短信，短信内容就是88，然后呢发给我们，您就自动进入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面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很简单，请您记一下哈，就是833-561-1199，833-561-1199。您短信的内容就是88啊，然后呢发到833-561-1199，这样您就自动参与到我们这个抽奖当中来了啊。接奖时间呢是在下周五的这个5点钟的时候啊，我们热点大家谈里面就会开放给听众朋友啊，到时候那天晚上5点钟也是一个最后参与的时间，但提醒大家现在既然能参与就可以赶快参与哈。希望我们能把这些幸运还有礼品啊，最高是价值200美金的大华购物卡，然后还有我们生活小铺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商品，智慧铃啊，这个锅呀等等啊，我们都想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送给大家，带给大家一份幸运和礼物。好，那么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活动哈。接下来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继续关注一下有关于疫情方面的这个情况哈。 那么今天呢，其实是看到几个算是比较好的消息哈。一个就是对于就是南湾呢，我们知道他们一直以来，其实不光是南湾了，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卫生学家们他们会去检测污水当中的废水的情况，然后去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病毒量啊，就能推测出整个一个地区它的这个病毒感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那么昨天呢，这个湾区的很多专家们是从 Santa Clara County 收集的废水检测数据呢，就发现啊，其实呢这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它的这个感染潮在南湾，起码从南湾的废水检测数据能体现出来是在急剧下降的啊。那么不知道说是不是已经真的过了那个峰值啊，但是呢起码能现在得出来的这个数据呢是没有以前那么的高了哈。那根据这个污水检测的结果是说 Santa Clara 病例数最高是在1月7号那个时候达到顶峰，后来1月10号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那么这个数据也跟就是说从 Gilroy、 Palo Alto 其他四个废水处理设施得到的数据呢类似的，都是这样的哈。那如果其实整个湾区都能是这样，甚至是整个加州全国都是这样的话，那也许就意味着说，哎，确实我们这个 Omicron 的一个小高峰啊，感染的小高峰可能已经度过了。不过这个还有待更全面的更进一步的一些包括通过其他方式的数据的检测和验证哈。那么起码在我们小范围的现在看到南湾 Santa Clara County 啊是有这样的 Omicron 感染趋势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彭博社哈 Bloomberg 今天报的，那是说就是早期的啊对于南非，因为是 Omicron 变种病毒最开始传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嘛，那他们又有一个就是临床实验的这个数据哈，就是临床病例的数据，那显示说呢就是 Omicron 变种病毒哈，它在这个没有打疫苗的人的身上呢呈现的这个症状呢好像似乎更轻他们呢是有时对于11609个病人哈，那从他们第一次的就是有三波的这种感染潮当中啊，就是有这么11000多例的病例当中哈、啊、去做进行了一些数据分析和检测哈。那为什么会对于就是没有打疫苗的人他们感染 Omicron 的出现的这个病症会更轻，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如果能找到这个原因的话哈，相信也对于人们能够更好的克服这个 Omicron 也是有比较正向的一个帮助的哈。那当然他的这个结论呢现在还需要有待同行啊一些更多的专家来评估参与进来啊，这只是初步南非方面的卫生专家们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那另外比较好的一个对于这个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研究呢，就是确实他的这个感染的就是这个叫做无论是重症率还是致死率哈，都大大低于之前的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呢，就是说在有8%的人哈，就是说比之前就是说这个感染 Delta 的病毒的时候呢，是至少比它的这个住院率和死亡率现在 Omicron 低了8%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迹象吧哈。那接下来有关于这个 Omicron 它的一些更多的研究和数据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踪和报道。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于这个本地哈，我们知道之前为了防控疫情，大家都是想尽办法，口罩啊这些 PPE 啊个人防护设施哈、啊、都蛮在意的。然后呢最早我记得疫情发生的时候美国还出现了这个口罩荒、防护服荒啊，最严重的那些医院里头那些加护病房的医生他们甚至都没有这个 N95 口罩，没有这些防护服哈。那现在随着这个不断的往前推进啊，生产的加量啊，各方面的渠道供应上来了哈，可能很久人都没有关心过我们缺不缺这个 PPE 了哈，因为大家似乎好像都没有说遇到什么困难在买的时候。但即使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也接受不了说浪费，对不对？那尤其这些 PPE 的购买呢也是用纳税人的钱在买的，所以有这么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在这个我们本地 local 啊 ABC7 电视台呢，他们就昨天发现了在 加州哈、啊、这个 San Mateo County， 他们有非常就是说让人震惊的，有大批价值甚至上百万的这个防护用具哈、啊、被置于露天之中，在被暴雨淋了之后，在这个发霉长毛气，被弃置不管啊。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是是昨天他们的这个一个记者啊，叫做 Dan Noise， 然后他就是接到一些这个消息嘛，他就跑到 San Mateo 的活动中心了，他的九号门去看哈、啊。那因为他是接到一些线报嘛，他去看一看，确实成千上万个箱子装了这个全新的一些 PPE 啊，口罩啊，防护服什么的，然后都里倒歪斜的躺在那边，然后很多就是已经发霉长毛了啊。然后他去有去就是说质问这个管理中心的啊，就管这个 San Mateo 的活动中心的负责人，那他们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后来是 San Mateo 县的这个supervisor 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David Canepa， 那他就说啊，确实我们要承认 San Mateo 县错了啊，犯了一个错误。那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去改正，那就是要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这种公众的监督了哈。那据现在就是了解到的情况呢，被浪费弃置在这个 San Mateo 活动中心的 PPE 至少是价值是上千万元的啊，上千万元，这是预估的一个金额。所以这是昨天也是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的一个我们 local 的事件哈。好，最后一点时间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啊。股市呢，今天道指啊，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200点，在收盘的时候，然后主要受到冲击的呢就是银行股方面。那么这个是2022年啊，因为我们今年年初刚开始，可是已经是第二周啊出现这样的就是道指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主要的银行股其实今天他们公布了一些财报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吧，然后现在给这个美股的市场也带来了一些压力哈。华尔街是连续在今年年初第二周出现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滑了201.81点，然后跌幅是0.56%。标普500指数略有上涨0.08%。那科技股就是方面这个密集的，就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还不错，上涨了0.59%啊。那银行股方面跌的主要有这个JP Morgan Chase， 它的利润和收入其实是高于预期的哈，但它股价是下跌了超过6%啊。那有市场分析呢，就是说因为它的盈利得益啊，就是大于它的这个就是取决于它有做了很多的信贷准备金的释放哈。但是呢，说这样的释放其实让它在未来两年是达不到一个盈利的目的的，所以就受这样的消息的影响吧。那花旗集团的股票下跌了1.3%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利润是下跌了26%哈，非常高。那么另外呢，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它的股价是有上涨的3.7%，因为它的收入呢是比预期更高。那另外在这个科技公司呢 Netflix 啊，它是最近有宣布要跟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要涨价了啊。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它的股票是跳涨超过1%。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叫做就是赌博业的股票哈，像是 Las Vegas Sands 金沙集团，他们股票大涨了14%哈，还有这个 Wayne 它是上涨了8.6%啊。然后呢，它主要原因就是澳门有发了这个6张赌博的营业执照给他们哈，所以这几个赌博业的股票是出现了比较亮眼的情况。那另外原油价格有上涨哈，所以石油股今天表现也不错。那么在数据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呢，就是12月份的零售额有下降了啊，比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0.1%呢降幅更多。那么密歇根大学1月份消费者情绪初值呢也比预期要低啊。那原因呢，市场很多专家分析就是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啊，大家购买欲望是下低，就是降低，其实呢实际的购买力也低了嘛，因为钱没有以前值钱了。那么另外就是说像是消费类的股票啊，就是什么这个 Bath and Body Works 还有这个运动品牌哈、Under Armour， 他们全部都下跌了超过2%啊。那原因也是说就是市场分析是因为这个通货膨胀造成的，所以这个大家买东西的欲望低，这些零售商它的这个就是表现 不如从前哈，所以它股价也就往下下低。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本周呢，我们来看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0.28%啊，综合一周来看，那道指和标普五百指数呢，分别下跌了0.88%和0.30%。其实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连续第三周出现负增长了。好，这是今天在这个收盘之后的啊股市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带给大家一点更新。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五点热点大家谈的时候呢，会带给大家有关于哈讨论加州公立学校哈现在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加州的选民们试图通过公投来解决的相关的一些讨论。